你知道吗？平时当人们说“我爱吃鱼”的时候，听起来是一件很温馨也很享受的事儿。
对，通常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这背后的操作机制啊，为了满足这种所谓的爱，人必须用诱饵去欺骗那条鱼，把它从水里拽出来，让它窒息，最后把它扔进冰块里，甚至放在平底锅里煎炸。
确实是这样。当你把整个过程这么赤裸裸地拆解开来，这听起来，简直像是一场恐怖电影的开场，而不是什么表达喜爱的浪漫故事。
没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深入探讨一开始，我们就要抛出这个绝对会让你倒吸一口凉气的观点。作为热爱学习的你，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梳理的是 Vladimir Savchuk 写的一本书，叫《Single Ready to Mingle》，也就是“单身准备好交际”。在书里，作者直接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就是说，现代社会中，人们天天挂在嘴里边的所谓"坠入爱河"，很多时候，本质上和我爱吃鱼是一码事儿。
哇，这个说法真的是非常犀利。
是的，不过在正式深入之前，我想先对正在收听的你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这本书是基于非常强烈的基督教信仰视角写成的。
对，里边探讨了很多像婚前守贞啊、信仰契合这些议题。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选边站队，也不是要为你强行背书某种特定的宗教观点。无论你是否有宗教信仰，我们的任务纯粹是为你提取并拆解原作者在这本书里的核心理念和底层逻辑。
是的，带你领略不同视角的碰撞嘛，因为他看待现代婚恋观的视角，对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化来说，绝对是一次彻底的系统性冲击。
好，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观点。刚刚说到的那个鱼的爱，到底是怎么映射到人类身上的？
这里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作者极其尖锐地指出，当我们说爱吃鱼时，其实我们根本不爱那条鱼。
对，我们爱的是自己。
没错，我们爱的是鱼肉在嘴里咀嚼时带给我们的满足感。然后他把这个逻辑直接套用到了现代人的浪漫关系上。
就是很多人所谓的坠入爱河，英文里的 falling in love，对吧？
对的，他认为这其实就是一种自私的，鱼的爱。你爱的根本不是眼前那个活生生的人，你爱的是对方带给你的那种感觉，那种心跳加速啊，被关注或者被宠溺的感觉，这本质上是一种自私的欲望。
等等，让我在这里稍微唱个反调啊。
你说，
如果你现在正走在通勤的路上，或者做着家务听这期节目，你脑里子可能也会冒出和我一样的疑问，就是想要找一个能让自己开心、能给自己带来美好感觉的伴侣，这难道不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能吗？
听起来是很合理的需求。
对啊，你看看现在的约会软件，从机制到设计，全都是在鼓励我们不断滑动屏幕，直到找到那个能刺激我们多巴胺分泌的人。就像逛超市一样，消费伴侣，这难道有错吗？
这就引出了作者的核心逻辑了。他认为真正的爱不应该是跌入的，也就是 fall into。你想想，跌倒通常意味着什么？
意外或者失控。
没错，而且往往伴随着受伤。真正的爱应该是走在其中的，也就是 walk on。它不是盲目的多巴胺冲动，而是需要自律、专注并且有意识的前行的。
这就像是你不能饿着肚子去逛超市，对吧？
这个比喻太精准了。如果你带着内心的一个巨大破洞，也就是饿着肚子去恋爱，你其实不是在寻找伴侣，
那是在找什么？
你是在找一个救世主。你会不自觉地把对方当成修复你人生缺陷的工具。作者强调，人的身份认同必须建立在极其坚固的磐石上，也就是造物主赋予你的价值上，而不是建立在沙子上。
这里的沙子就是指外貌、头衔、财富，甚至包括过去的失败，对吧？
是的，如果你把自己看作一个干涸的杯子，去向对方索取，你不仅找不到爱的源头，还会把对方也榨干。婚姻和恋爱不是用来找到爱的地方，而是分享爱的地方。
好，那既然我们不能带着空洞去恋爱，在准备好约会之前，我们究竟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我猜答案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确实很现实，答案是你需要先有一份工作。
哎，一份工作？为什么找另一半之前必须先找工作？这听起来也太不浪漫了吧。
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有意思，作者追溯到了创世纪里亚当的故事。在上帝把夏娃带给亚当之前，上帝先让亚当去工作，就是看守伊甸园呐，给动物起名字这些。
也就是让他先有事干。
对， 有一句老话叫闲散的头脑是魔鬼的加工厂，工作能在单身期培养一个人的成熟度。而且作者还特别区分了职业和呼召的区别。
职业就是 career， 为了生存和金钱决定去做的。呼召就是 calling， 是超越世俗的使命，对吧？
完全正确。不过光有工作还不够，还得懂得管理你的奇迹。书里提到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关于 NBA 传奇球星沙奎奥尼尔的轶事。
哦，奥尼尔怎么了？
他在拿到他人生的第一个$100万时，你猜他花了多久挥霍一空？
100万啊？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30分钟。
哇，30分钟，真的假的？
真的。后来他被银行家狠狠训斥了一顿，这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他后来甚至去读了博士，回会了理财。作者想表达的是，不管你赚多少钱，如果不懂管理，婚姻最终也会因为贫穷而破裂。
等一下，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银行账户里有7位数之前都不配结婚？这听起来压力太大了。现在的年轻人连找份普通工作都不容易。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作者强调的根本不是富有，而是管理能力，也就是 stewardship。
就是说重点不在于你现在多有钱。
对，作者自己当年其实只拿着最低工资，但他通过极度的自律去攒钱和投资。准备好结婚的标志不是暴富，而是你不再是一个游手闲闲，连自己都无法负责的巨婴。
明白了。好，当你在个人身份和生活目标上都准备就绪后，接下来就到了如何评估潜在伴侣的环节了。书里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甚至有点狠的比喻。
是的，和猴子约会。
对，和猴子约会。大家想象一下，亚当在动物中寻找伴侣时，他没有随便找一只跟自己最像的黑猩猩，然后每天祈求上帝给他做整容手术来凑合。
这个比喻极其形象。作者是在警告大家不要陷入传教士约会的陷阱，也就是带着改变对方信仰或者价值观的目的去恋爱。
这就是不要和价值观根本不合的人强行结合，对吧？
没错，不要指望上帝去修补一个你因为不耐烦而找错的人。为了进一步说明，作者还用了买鞋的类比。
寻找伴侣像买鞋。
对，首先质量必须好，这代表内在品格。其次必须配对，代表男女的自然设定。第三，必须合脚。书中提到了6C原则，比如时机、信仰、品格这些。
那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在店里买单后才能把鞋穿出去。这其实是在隐喻，在婚姻承诺之前，不要有婚前性行为。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用鞋子这个比喻继续往下说，我们都知道鞋子穿久了会坏的。如果鞋破了，我们现代社会的习惯是直接扔进垃圾桶，买双新的。这在婚姻中适用吗？
这恰恰是现代文化的一个大弊端。作者明确表示，应该是修理而不是退货。
修理而不是退货。
对，他换了个说法，如果房子浴室里的灯泡坏了，你会把整栋房子卖掉吗？
当然不会，换个灯泡就行了。
没错，把人当消耗品是不可取的，关系需要的是修补和维护。
等待合适的人，然后还要修理鞋子。哎，这些听起来都很难熬啊，特别是如果你处于单身期，身边朋友都结婚了，你甚至觉得那个对的人永远不会出现，该怎么办？
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观点，叫做性休眠。
性休眠？
对，你想想，上帝是让亚当陷入沉睡时才创造了夏娃的。单身期不是用来无休止地焦虑和寻找的，
而是应该把注意力收回来。
是的，
让那些躁动的欲望休眠，把单身的时间当作生命时间的11奉献交出去。在你等待或者说沉睡的时候，上帝其实在对你进行性格的手术，拔出你的不安全感。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啊！作者作为有深厚宗教背景的人，居然在反驳天降神机。他举了那个百货公司的例子，对吧？
是的， TJ Maxx 百货公司的启示。他在那里遇到了老同学，这个同学在一次短宣旅行中，仅仅因为女孩符合核心条件就迅速求婚了，根本没等什么天象显现的奇迹。
这难道不是在说其实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唯一灵魂伴侣吗？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上帝不玩婚姻彩票。
上帝呈现选项，我们做出选择。
完全正确。无论你和谁结婚，你进入婚姻后都必须做出改变。 成功婚姻的关键不是奇迹般的找到那个百分之百完美的对的人。
那是什么？
就你勇敢地做出选择，然后担起责任，自己去成为那个对的人。
哇，好，既然你做出了选择，你在收银台买了单，接下来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对吧？到底该如何经营这段关系？书中提到了婚姻运作的三个机制。
是的，离开、联合、成为一体。
我们先说离开 ,leave。
离开代表着优先级的改变。这不仅是搬出父母的房子，更是离开单身时的生活方式。你不能结了婚还带着单身的特权去享受婚姻的红利，比如还是每个周末不管伴侣自己出去狂欢。
懂了，那联合 cleave 呢？
联合代表追求，恋爱时的追求靠的是多巴胺和化学反应，到婚姻中的追求靠的是选择。
感情就像壁炉里的火。
没错，你不添柴，不持续去关注对方，火就会熄灭。书里有句话很扎心，一个不快乐的妻子背后往往是一个懒惰的丈夫。
哇，这句话真的太狠了，但逻辑上确实没毛病。最后一个是成为一体 become。
成为一体代表的是过程，婚姻不是把对方变成你的克隆人，它就像是一条三车道的高速公路，
一个人在最左边，一个人在最右边。
对，然后两个人必须协商，一起并线到中间的车道来行驶，还要理解彼此的爱的五种语言。作者就吐槽过，他自己喜欢侍奉的行动，而妻子需要身体接触，这在初期导致了巨大的摩擦。
书里还说，在婚姻里抱怨是可以的，但绝不能批评或者人身攻击。
没错。
但我有个疑问，如果两个人都在向中间车道靠拢，不断妥协，会不会最后两人都失去了自我，变成了一种妥协的平庸？
这正是契约和盟约的区别所在。契约和盟约，
是的， contract 和 covenant。 契约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随时可以撤退，而盟约是无条件交出权利并承担责任。
听起来很高尚，但很难做到。
但在盟约中，你并没有失去自我，而是将自我扩充到了包场对方的程度。作者强烈建议要把离婚这个词彻底从字典里烧掉，把婚姻看作永久的。
这样的话，婚姻里的问题就会变成暂时的。
对，如果你总想着退路，问题就会变成永久的折磨。嚯，今天的信息量真的很大，让我们快速总结一下。今天我们通过 Single Ready to Mingle 的独特视角，梳理了一条完整的逻辑线，
从拒绝自私的鱼的爱，到在磐石上建立自我身份，
然后是先拥有工作和管理能力，接着拒绝和猴子妥协，让欲望适时休眼，
最后是打破灵魂伴侣的幻觉，勇敢做出选择，并在婚姻中做到离开、和合，成为一体。
没错，正在听节目的你，无论你现在的专业背景是什么，不管你是出于好奇，还是真的在为一段关系做准备，今天聊的这些原则，其实都深刻挑战了我们现代社会中极其式满足和消费主义的婚恋观。
确实，他提醒我们，关系的核心绝不是向外索取感觉，
而是向内构建品格。最后，我想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供大家自己去解决。
嗯，是什么问题？
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文化，所有的电影音乐总是在告诉我们，婚姻和伴侣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你快乐。
Make you happy。
对，但如果这个前提本身就是个谎言呢？
哇，这太颠覆了。
如果婚姻的终极目的压根就不是让你快乐，而是为了让你变得圣洁呢？换句话说，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它是通过每天强迫你直面自己最自私、最不堪的那一面来实现的。带着这个问题去重新审视你当下的人际关系吧。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